好，我是英如，非常欢迎你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什么是生命的满足呢？我想满足生命啊，真的是人一生中追求的一个梦想吧。我们都会希望生命当中的各种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饿了有东西可以吃啊，渴了有水可以喝啊，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成就感。但是你可能有听过有一些人呢，当他们的人生目标好像看似已经登上了某一座高山的山峰吧，当他站在那个峰顶的时候，他却觉得大失所望，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这个山头了，他不知道他下一个山头在哪里，觉得那个满足感好像就怅然若失了。所以究竟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满足，不只是现在，还包括未来，陪伴我们的一生之久。所以今天的云彩飞扬呢，英如要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就要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生命的满足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匡显荣。显荣你好。
英如你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先请显荣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姓匡，我的姓比较特别，赵匡胤的匡。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改革中神学院道硕的学生，对，那我有一位太太，然后有两个小孩，感谢主，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那充满神的恩典，谢谢。
哎，你的名字真的很特别，除了刚才的姓这个部分，这个显荣，因为我当初没有看到字怎么写的时候，我想说，哎，是显出荣耀吗？显荣，就后来发现荣是融合的荣。名字是谁取的呀？
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取，那也不避讳的跟大家讲，其实家里从前是传统信仰
啊，
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是算出来的。
你是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吗？
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是我妈妈。
哦，所以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介绍到你的名字其实是爸爸算命嘛，所以那个时候家里面应该是传统信仰的。
对，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是所谓传统大家会认识的台湾家庭，在信仰方面比较热衷的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基本上她从小就是会去道观啦、佛堂啊之类的去拜。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吧，她开始加入了一个道观，就跟着所谓的师父啊、师兄师姐们去修行。然后修行的不错，所以她就被收为所谓的观音的女儿和弟子。
那他会揪你们，揪你爸啊，或是你们这几个小孩啊一起吗？
找我们去道观是一定会的啦，他孩子不乖嘛，小孩坏坏，就要他带去给那神明教一教这样子之类的。那他在家里是比较不会拉我们去做这一些事情啊，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那虽然我的名字是算出来的，但是他是个比较理性的人，他的信仰就是你们去做你们的信仰，那我就做我的事情啊，我们就这样子就好。
爸跟妈妈他们算是这个井水不犯河水。
对对对，如果去道观，我爸爸还是会去的。
哦，
对对对，
爸爸人也蛮好的耶。
是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很尊重我母亲的爸爸。
那你觉得你小时候或者说你青少年时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
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被诊断出来有轻微的过动症，因为外向又加过动症，所以我就会显得是一个很活力四射的小孩。但是他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就是注意力啊，还有在各样的细节方面，其实就会呈现是一个比较粗心，然后一个不拘小节的一个状态。
有让你课业或者人际关系或者什么东西受到影响吗？
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吧。以人际关系来说，我很容易交到朋友，但我也很容易失去朋友因为我不拘小节嘛，我不会去在乎人家的，我无法感受到人家的，就是那个可能我讲这句话会让他生气，应该讲我讲了他生气，他生气我会知道，可是我在讲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会生气，
或者说可能他也要明显的表现出他生气了你才会知道。
对，然后在课业方面，就是当然我从小一直被人家有很不错的评价，说这个小孩很聪明，很优秀，但是就是差了那么一点。我觉得过动症对我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那你这样，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上课那个一坐就要坐很久的时间呢，会不会让你坐立难安啊？
不只是小时候，我现在也还是会，就我一定要去 动个什么地方，我才会觉得舒服，不然我会觉得很痛苦。那小时候就是，所以常常会被老师叫到后面去罚站，因为像条虫在那边蠕动，蠕动就算了，还会三不五时就讲个话啦，点左右两边的人一下。
就不做的话就觉得全身不对劲，怪怪的。
对，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会有些画面出来。
对
对，
所以会不会也会承受很多的误会，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故意的人，很调皮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学一个年级就开始学习跟人家打架，可是我并不是真的想要诉诸暴力，只是对我来说我没办法 control 我自己，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我得到的评语，导师就写了四个字给我，那我看不懂什么意思，我妈妈很生气，叫刚愎自用。那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后来当我从现在回想起以前，我觉得那是很多个因素加成起来的一个呈现吧，就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生气，但是我会感受到他的情绪。所以其实我往往会很纳闷，为什么你要这么生气？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以一个幼小的心灵来说，其实是会受伤的，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又有人对我生气了，又有人很愤怒了，又有人讨厌我，但其实在我的脑袋里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不会促使你不敢交朋友？
我觉得正好相反的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害怕孤单的人，我就是需要人家跟我有对话，所以我反而会更促进我努力的去交朋友，变成很害怕别人会讨厌我。长大一点知道如何控制自己情绪之后，我就会去用另外一个极端的方法，就是去讨好别人。例如说，可能我明明就不喜欢别人这样对我，可是为了我怕他不理我，所以我就会压抑我的情绪，然后让他觉得很开心。
那到大学也是这样？
到了大学之后，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关注的东西，像在酒精啊之类，我
酒精
有别的东西可以就我有关注的对象。我当时的生活是这样，就是我从小就是被压着去念书长大的，然后一上了大学，我就整个解放。解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工作，因为其实我们家不算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可是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完全的无缺的家庭，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想要赚更多的钱。从前的补习班的老师邀请我回去做攻读，对，所以我那时候大学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打工这件事情的上面。
不过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关键字，就是酒精这两个字嘛，
是，
所以一方面就是赚钱没有把它存起来，是花到别的地方去。
对，快乐的花，尽情的花。开始进入社会，就会认识到一些所谓的社会上的朋友。一个出社会的人，他一定有他一定的能力和财力，可以去支持他做一些购买一些他想要的物品。那对于我当时来说是哇哦，好棒哦，他可以拥有这一些很棒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那我也要去有这些东西。例如说对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要买一双可能10000块的鞋子，因为对我来说太棒了。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是学校的焦点。所以这是第一个，钱都花在购买一些精品上面。第二个就是钱就花在酒精上面。对于社会朋友来说，喝酒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加上我那时候也成年了，那他们就会说那让哥哥带弟弟去经历一下大人的社会。一开始是夜店。对，那当然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去久了就会觉得它很无趣，那你就会开始想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这样子。
渐渐在这种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面慢慢迷失掉吗？
是，怎么样迷失掉呢？我开始不去学校，因为其实我根本起不来。例如说我可能假设学校下课是5点，我打工到10点半，然后10点半刚好是夜生活的开始嘛，就去夜生活，然后就一路喝到早上4、5点。那我不可能有体力去隔天上8点甚至是10点的课，所以有时候我起床都是下午1、2点。那下午1、2点就觉得啊，一天都过一半了，还干嘛去呢？就干脆就
旷课，
对，就不要去好了。那就可能去在家里打电动啊，或是可能跟新认识的异性的朋友出去喝个咖啡啦，然后再准备去上班，然后再去喝到早上4点。
那时候生活真的很糜烂耶，在家里住还是住学校还是住外面？
我是住家里。
那妈妈一定会发现的吧？
以我现在做父母的角度，我认为妈妈一定会发现，但是以前都会认为妈妈不知道。
但是妈妈一定会开始念啊，我其实也不是念啦，就是关心。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正好在我们家一个比较经济比较紧张的时刻
哦，
所以我觉得妈妈也没有
那个心力是不是，
对，没有办法，他不是不愿意，他是没有办法花太多，因为他都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大学了，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去控制他自己，做好他自己的事情的，也就很自然的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例如说帮家里赚足够的金钱，生活费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那时候家里面是经济出了什么事啊？
因为我们家其实做一个传统产业，我们那样的传产一定会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凋零，例如像锁匠的工作，它一定会慢慢的没有这么的需求这么大，因为现在很多的锁匠悠悠卡你就可以进门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开锁这类的东西。
对对对，什么电子锁匠。
对，那我们也类似这样的产业，所以其实它慢慢的下滑的同时，爸妈并没有可以避开这一个下滑期，因为毕竟一个工作他可能做了30年，他当然会希望继续的做下去，所以他可能就用其他的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做投资，那当然就会比较没办法拿回那些钱。接下来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卡债的风暴，好几十年以前就是为了卡奴。
对对
对，那我妈妈也成为了卡奴的一份子。
挖东墙补西墙的这个概念吗？
是啊是啊是啊，也不，那因为他也不希望让小孩担心，可能啊小孩想要买什么，他其实没有钱，但他觉得我不应该让我的小孩去承担这些，所以他可能就用借来的钱继续去
消费
消费。那当朋友都借完了，你就只能开始跟信用卡公司做借款，那你又付不出来，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很恶性的循环这样。
那就你的角度来说，你发现说天哪，原来家里的经济状况是这样子的情况时，你觉得对你会有冲击吗？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
我觉得对我来说，冲击是一定会有，可是我比较坦白一点，一个人当他被一样东西紧紧的捆绑之后，你很难感受到别人的事情。我只有个目标，就是拼命的赚钱，然后但我也不会拿回家，拼命的满足我自己，然后拼命的喝酒，然后拼命的迷失在所谓的异性的关系当中，我的心里想的就是这些，然后任何阻挠我做些这些事情的，我都会把它视为是敌人。所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妈妈有一次跟我说，我一定要跟你讲，就是家里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只回答她说那是你的事情。
哇，
对，那是你的事情，那个我说你身为你的父母，你本来就应该做好这个事情，那你就承担你的失败就好。
回想自己讲那句话，有没有觉得这蛮冷酷的？
我觉得我怎么还没被丢掉，我怎么没被赶出家门。对，
所以知道妈妈真的很爱你。
是是是，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很爱我，但是就像我讲，当你被一样东西给，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比喻好不好，就像毒品一样，我也认识一些吸毒的朋友，包含我现在信主之后在服侍中遇到，你问他们当下他想不想要摆脱，没有人会说他不想，可是他就做不到。对，因为那个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一样东西了，基本上对我当时来说，这个生活是我生命的本质之一。对，所以你要我抛弃，就等于是你要把我的自我的一部分给他抛弃。
而且你当时候也是蛮享受在那个生活当中的耶。
是啊是啊，因为很有成就感嘛。
对呀、
啊、对啊，举个例子，我跟我大学朋友出去，所有人都把我当英雄一样崇拜，天哪，你怎么这么会喝酒，你怎么可以这么厉害，然后带他们去夜店，天啊，你怎么可以找这么多不同的异性朋友回来？
正妹收割机吗？
哎，没有到这么夸张啦，但是就是也是小小的收割一下，
就是让你有成就感。
对，就是因为你想看嘛，我们家从小就是在一个在亲戚之中就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被注意的家，现在我已经处在一个闪闪发亮的领导地位，那我当然就会觉得呀，
太棒了。
Why not？对，
是，所以后来到底是怎么醒过来的哈？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显荣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清醒的过程，也是找到生命真正满足的过程。我们待会儿要继续来分享。
当我睁开我的双眼，仰望出的容颜，满心感谢。你大能的双手改变我的生命，你爱不变，hold住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我愿 能更深认识你。我祝我深刻目生令你美好同在，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稣我主。当我睁开我的双眼，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匡显荣，让我们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那显荣，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哦。刚才其实提到说，你进到大学之后呢，因为开始打工了，后来也进入到社会，所以这个工作然后金钱其实带给你很多的一个满足跟成就感。这个金钱你能够去花费，你能够去买精品，打造自己的身价跟那个形象，然后去夜店啊，异性缘其实也蛮不错的，所以算是一个被身旁的朋友们一个追捧的一个对象，所以你觉得自己闪闪发光，站在这个风头上面很开心这样子。你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生活，这种糜烂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多少年呢？
我大概是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一路这样越来越增加。例如说可能一个礼拜去一天夜店啊，或是其他可以喝酒的任何地方，
是是，
对，包含一些所谓的八大，然后到后来去两天，到后来觉得两天好像也不太够了，可能要去三天呀，到后来可能就是一周的时间都排满，每一天去不同的地方。我后来就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决定要去休学。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刚提的，我根本没有办法上课。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我如果不需要念书，我就可以过得这么快乐，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两个的情况同时的在身上的状态下，我就觉得那我就不要念了，我干脆就休学好了。休学完后没有多久，就是那时候要面临当兵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做体检。那个是我生命的一个的转折，因为我以前其实很爱打篮球，我在有一次的比赛中其实我受伤，因为以前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运动医学的概念啊，受伤怎么办，没有肿了就可以打了。那我在当兵体检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生叫我做一个动作，还要我做那个蹲式马桶的动作，那我说我没办法，我说我会痛啊，他就说小兄弟这个骗不了我的，然后你这个身材不要骗我，好，你就赶快蹲下去，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过程。我说我真的蹲不下去，他就帮我检查，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他就说你去三总，你要照核磁共振 MRI。然后我就去啦，我就去照完之后，原来我的前十字韧带已经断裂，他就在我们膝盖关节的，其实两个膝盖关那个骨头，膝盖上面一个骨头，下面一个骨头的中间。但我没办法蹲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两个骨头的旁边有两个叫半月板的一个软组织。断掉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治疗它，我还是继续在运动。因为其实十字韧带断掉它不太会影响到生活，它是稳固膝盖的稳定，当然如果你不去治疗它，你就很容易会有退化性关节炎，可我其实并不知道，反复的那个部位就一直受伤。我没有断的原因是我旁边的半月板已经与离开它原本的位置破掉了，那它就会让我的膝盖没有办法做弯曲的动作。
这个十字韧带是让你免除兵役吗？
啊，是是，那时候我想说要不要治疗，其实问了一些球队的学长们，他说、欸、你就去把它治好，那是可以治好，因为那个是可以复原的，还蛮多所谓的国内外的篮球员都有这样的伤势。那我就去开刀啊，但开刀就找了当时所谓最好的医生之一去做治疗。开完刀之后，其实十字韧带马上需要复健，因为它重建好之后，它会让我的脚的肌肉开始萎缩，因为你不动它嘛，所以它其实马上要复健。然后第二个是怕它粘黏，如果膝盖黏住了，你的膝盖就没办法动。我当时运气不好，帮我复健的那个复健师好像是一个菜鸟，比较悲惨的就是他的护具也帮我装错了，因为其实在是要装一个那像铁条的东西在你的膝盖上，他帮我装错了，本来应该帮助我的护具变成是阻碍我复健的工具。大概两三个月后，我觉得不太对，我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我的膝盖越来越不舒服，然后我的腿越来越肌肉就越来越小。后来我就去再重新挂了另外一个复健科，那个复健医师看到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很糟糕，他就说他连护具都帮你装错了，然后他就说你这样会很麻烦，因为你已经过了最好的复健期，因为我的膝盖已经开始所谓的粘，就是它粘住了， 里面的复原的东西让它变成黏住，所以我当时其实没办法走路，因为膝盖没办法弯，你就没办法走路啊。
那这样是拄拐杖还是要轮椅还是？
就是拄拐杖。然后，但最麻烦的是，那时候膝盖的可活动角度只有30度，我伸不直也弯不起来。它就是固定在一个当初护具装错那个，它就整个就像是石膏一样把它粘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极度的挫折，
而且会气得半死吧，我觉得。
就很气啊，那时候想说，哎，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法律上的行动？但我们就想说算了，你其实只想要把脚治好。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早上起床到下床，就假设我10点钟要出门，一定要8点钟要起床，因为我起床到下床要花一个小时，不然我的膝盖会痛到就是压迫我的神经。基本上当时很多人会说你就演了一辈子就成这样，因为他已经整个黏住了嘛。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只能一天待在家里，然后待在家里就是吃嘛，不然就是睡嘛，还能干嘛？然后那时候又变得很比较臃肿，体重就急速的上升。每次亲戚来看我的时候说：“哇，你好胖哦，你好丑哦。”所以我就觉得有种东西在我心中碎掉了。
然后又不能走路。
对，就是以前的运动健将，可能异性缘还不错，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又胖又丑又没办法走路的一个人。然后大学又没毕业，
然后又不能工作了，不能赚钱了。
对，我那时候记得我去应征了一个工作，他看到我的脚，他就说：“你先回家好了，我再通知你。”
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中又碎了，就一个砰的声音。
没有，我很天真的以为他会通知我，但是后来他都没有通知我，我才碎掉。你骗我！最大的打击是我那时候想说啊，脚不能动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坐办公室嘛，我不一定要做业务或是这种外出的职业。然后我就跑去问了我一个亲戚，我妈妈带我去的，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高级的主管。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蛮适合做行销方面的工作。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你，就是我该怎么样去应征或准备我自己？那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很讨人厌嘛，所以我觉得他回答我的方法其实让我到现在都还很印象深刻。基本上他就完全的否定我这个人，他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太高估你自己，然后就找了他的小孩来跟我说，这个才是行销人才，你不是，你不要做这种痴心妄想的梦。
所以你那段时间的心情觉得好低落，真的很悲伤耶。
对，那个很难形容那时候的心情，我甚至一度怀疑我应该有忧郁症，但我不知道啊，我就很忧郁，每天都很忧郁，然后就是拼命的怨天尤人，拼命的回想，如果我不开刀，我的人生会不会好一点？就当兵就当兵，就给他当嘛之类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处在一个完全基本上是放弃自己的状态了。
所以在那段时间的里面，妈妈为什么会去信耶稣啊？
这基本上是比较偏向他的故事。那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没办法在那个传统产业继续待下去了，因为很明显的就是每个月就是一直在亏钱，就是借来的钱又亏掉，那已经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突然有个想法，我们去做小吃业吧，感觉入行是比较没有这么高的门槛。那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妈妈要去想要卖嘉义鸡肉饭，他们还跑到嘉义一家很有名的鸡肉饭去拜师啊，花了很多的钱去学习。然后学完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妈妈在道教里面，然后也请了南部一个最厉害的法师，就是相传被他加持过的店面不是大赚也小赚，我们就也选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地点。当然前两天生意不错了，因为亲友会来支持嘛。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延长，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去看妈妈的店里的时候，我说今天生意怎么样，我那时候妈妈看到妈妈的眼眶泛红，她说今天的生物只有500块，
收入只有500块。
不是扣掉成本，是收入，就是那个你卖的金额只有500块。Wow。 再加上我妈妈在进到小吃业的前一两年刚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就是妇女的癌症的手术。
哇，我觉得你们母子都在身上经历这个很大病痛的打击耶。
对，但是对我妈妈来说，其实病痛的打击她比较不害怕，真正会让她感到绝望的是那个店面是所谓的狭长型的店面，所谓的师傅一定会有摆设嘛，你要怎么摆它才会是好的风水位。但是因为那个设计就是他把厨房跟招待客人的地方放在头尾两端，那我妈妈是一个大病初愈，这样每天这样来回奔走，其实她的身体开始吃不消，她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把外面接待客人的地方稍微挪进来一点点，不要这么出去，这样会比较不用这么累。那我妈妈就请师傅说，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一下？然后那个师傅来了之后，他看到了之后，我们都以为他会鼓励我妈妈，没有，他反而把我妈妈骂一顿。他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动我的摆设？他说，你让灶神生气，所以你不可能做得好。我妈妈说，哦，对不起啊，我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他说，不管，他说，我们要帮你，你好自为之吧。他就走了。这个才是我妈妈崩溃的地方，就是他认为说，一个神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他不是因为作恶，或是作奸犯科，或是贪婪，他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但是为什么神明还要这样子做？他真的是神吗？如果连神明我都没办法依靠，我还可以依靠谁？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一刻他整个人就瓦解了。那个时候有一个跟我妈妈传福音传了20年的姐妹，不止20年，30年的姐妹，她是我妈妈很好的青梅竹马。
这姐妹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对，努力不懈的传，对，她就来到我妈妈店里，我妈妈就跟她哭嘛，就大哭这样，就觉得她其实有好几次想说，干脆跟我爸爸两个人坐到我们家顶楼就结束就没事了。
啊，真的、啊？
他说，后来我才知道，他说好几次，他们晚上两个都睡不着觉、因为明天要缴30000块的东西，身上只剩300块，
很绝望。
对，干脆跳下去，可能就没事了。后来那个姐妹来到我陪我妈妈，她就跟我妈妈讲一句话说：“你所有的神都拜了，你为什么不给耶稣一个机会？”然后我妈妈就说：“好吧，
已经很绝望了嘛，就来试试看。”
对，她就跟我妈妈去到我们受洗的那个教会。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妈妈一进到那个教会，当诗歌一放了之后，她是这样跟我说，她整整那个诗歌敬拜假设有20分钟，她整整就哭了20分钟。她说她哭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她回家了，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觉得这边是个家，她觉得有人懂她。对，但是她也不认识这个神，她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她也不知道耶稣做什么，她就知道有人懂她，有人爱她，她得到力量可以走下去。那一天他就说我要受洗。
妈妈翻转的好大，而且好快。
是是，我坦白说哈，其实我很坏，我是个坏人。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我妈妈桌上摆了一本圣经，我就直接跟她说：“哎，你东方的不灵，改西方的厉害厉害。”我也很深，我就跟她这句话。
你在讽刺她？
对，我就讽刺她。我说：“哎呀，真太厉害了。”我妈妈也没有回我嘴，但她就笑，她就说。对啊，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西方的？我说你不要跟我搞这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喝酒。当时我看到妈妈比较明显的改变是，我觉得她笑容变多了，所以我就问她说：“哎，你最近生意是不是很好？好不好啊？”我说：“啊，你干嘛笑那么开心？”我说：“因为我有神啊。”我还跟她说：“哦，好了好了，你就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
就你现在一个已经受洗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状态，再回去看妈妈为什么在一个困难当中她还有一个喜乐，我们当然知道那个就叫做从基督来的盼望，但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经历到，所以你不了解妈妈她怎么跟你传福音，然后到最后你这个浪子，你愿意跟她一起去教会看看。
我其实觉得，我认为我妈妈跟我们家人传福音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我妈妈是个性比较急的人，可是很神奇，她在这个时代完全没有逼我，她就是每一天跟我们说，我会为你们祷告，你只从拿香被人祷告，我说随便你不要来烦我，然后说我会为你们祷告。那个时候有所谓的15台嘛，就是所谓的一些那个基督教电视台，她就说哎，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说你不要烦我。但是我妈妈就说哎，你要不要来教会，我说不要，来教会有了大餐可以吃哦，我就说好吧，去一下。
美食的诱惑赢了。
然后因为我妈妈说教会有一些年轻人嘛，她说你可以认识一些朋友，这样，然后搞不好会帮你找到新工作哦。我说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我就去。那接下来是我觉得我会开始更想要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受洗。
啊，爸爸，
我爸爸先受洗。我
觉得非常有趣哦。我们刚才从故事一路到现在，爸爸都处在一个fail out的状态。我那时候我正想问说，这个爸爸在旁边看妈妈这一路的过程，爸爸到底是什么个心理状态？结果你跟我讲，爸爸受洗了，为什么？
我爸爸其实他比较晚生我，我跟他差了36岁，所以我爸爸其实已经要70，现在，这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男人是不可以轻易的表露情绪在外，所以其实你知道他内心很苦。 他还是怎么样，我可以撑起来。
是，我是个硬汉。
对对，没错，我是个硬汉。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妈跟我说，欸，你爸他受洗。我说你骗人。我说不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有提到说，
妈妈很理性。
对。他说你搞你的，我做我的。我说他为什么要受洗呢？他说因为他每一天都在看见证。我妈每天就把一个见证的节目打开给他看，他就在，因为他做生意嘛，无聊嘛，他就
是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是继续决定做生意吃的，可是原本的地方已经没办法下去了，所以我妈妈就说，那不然我们祷告换一个点。我爸爸也不理他，你做你的。结果神就开始动工，神居然让我们找到一个店面，是所谓在当时是黄金店面，但是租金价格只有旁边的三分之一。那时候很惊讶，我爸也觉得很奇怪，但是他对于还没有信的人来说，其实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他就觉得，哦，我运气很好
。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工作，然后生意就开始慢慢的起来。店里面有一台电视嘛，我爸爸每天下午顾店的时候就在那边看，看看看看看。他突然间跟我妈说我要受洗，我妈问他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他看了这么多故事，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听故事，听了这么多故事，每一个不同的人，他的个性可能千奇百种，他的背景千奇百种，但居然都共同的说这位神有多好。他说那他就真的很好，我要受洗。所以我爸爸就受洗。我觉得天啊，连他都可以受洗。我说那我应该要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因为我太惊讶了。对。
是耶，那你后来去看了之后，怎么你自己也愿意受洗啊？
这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我在坦白说，我当初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就是这个教会是个有趣的地方，人也很好，但我没什么感觉。可是我妈妈就是每天跟我说，哎，好像两个月后要受洗哦，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我说可以，我受洗，你不要再念了。我可能当下想要不要再做碎碎念。第二个是因为我觉得反正也没有差嘛，我也没什么损失，
对，也没坏处啊。
对，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受洗前是要被问一些问题，例如说你愿不愿意承认基督是你独一的救主。我说尴尬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一段，也不能说不承认，因为会没面子嘛，就觉得哎，这么多人在看呢，就觉得啊，我承认，然后就洗了。对，所以洗完之后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是个基督徒，我妈妈还是一样啊，来教会嘛，来教会嘛，来教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能够清醒，它真的是一个过程哦。在刚才的一个分享当中，就是听见显荣，就是从自己因为身体的病痛，然后家里面也遇到经济的状况，然后妈妈信主受洗后的一个改变，然后包括连你觉得这么理性的也蛮硬的爸爸，竟然也愿意来信主受洗，所以你也愿意来到教会尝试看看，来经历看看。那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也很奇妙的就是，我想就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之后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动那善功。所以我们在歌曲过后呢，就要请显荣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很真实的来经历到天父的爱，而且使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翻转。我们待会儿要继续来分享。
好的。
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字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如果你赐下一只大能，我必得着一只。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灵最深处。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今天邀请到的是匡显荣弟兄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显荣刚才在聆听你的分享啊，我觉得真的好感动哦，就听到妈妈的一个经历神，然后爸爸也信主受洗，然后你自己也想要到教会去经历神看一看，去更多的认识，这个家庭开始有了翻转。只是你当时候虽然看似受洗了，其实还是在一个懵懂的状态，模糊状态。你后来是怎么样很真实的来经历神？而且另外就是说你的脚
是
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啊？你的脚
是那个时候是就是因为很痛苦嘛，又持续了大概两三个月是这样子的一个不方便的生活。有天晚上就很愤怒，因为真的很不舒服，我就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教会的辅导，哎，我该怎么办？他就说，那不然这样，我来教你祷告好不好，我陪你祷告。我说好，然后他就陪我祷告。电话挂了之后，我就自己在床上，我自己那是我第一次做祷告，我就说如果你是真实的，只要你让我的脚可以走路，我不求什么，只要可以走路，我这一生就随便你。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讲话就是会这样的一个比较没那么礼貌，我就随便你，只要你让我可以走路。我记得是当天还是隔一天的，我在搜寻，因为我一直想要治疗我的脚，我就搜寻一个复健诊所，突然就跳出一个我以前奇怪，我看了这么多次都没有看到的一个诊所，我就点进去看，我看到原来它是专门治疗职业运动员的一个运动诊所。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去看一下，她就说好。然后我就去她现场的时候，我就吓到了，她就说我们帮你安排，那你今天的挂号费是1500，因为他是私人诊所，他没有所谓健保。然后我说，那你今天跟了医生诊疗了，完了再1500，所以我那天就付了3000。我说完了完了完了，谁有办法付一次？然后那医生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但是可以好，我来帮你。那一个礼拜来2次。我说那花多少钱？他来一次就1500啊。
你那时候会不会很担心说自己会被骗还是什么的？
我是不担心，因为我后来有问了一些运动员的朋友，他说他真的是台湾的权威之一。
哇，
但是我完了完了，这不可能啊，我哪有这个钱做这个事情。就很难过嘛，我就想说，哎，可能不会再有下一次。然后那个小姐好像看出来，柜台的小姐，她就跟我说：“你问问看你有没有保险啊？你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支付哦。”那我说：“好吧，就问问看吧。”然后后来我妈妈就问了我的保险公司，结果我的保险公司说他愿意全额支付我到完全复原的费用。然后我就在那边复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就恢复了。例如说，到现在可能天气变化的时候，我的膝盖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是各位相信吗，我现在还是在疫情前，我还是可以每一周去打篮球2次。对，我从一个我没办法上厕所的人，然后到我可以再回到运动场上去继续的跑步，继续的跳跃，我现在还可以抱我的小孩。对，
哇，感谢主。说实在话的，因为你那段时间因为脚痛的关系啊，根本没办法打篮球，当你再一次站在那个球场上可以打篮球运球的时候，投篮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应该说那时候我在运动
喜极而泣，就抱了篮球痛哭这样。
在之前我就哭过了，因为那时候我在跑，那时候现在到最后一个训练的时候是跑步训练。当我开始在跑步机上第一次的跑步的时候，我就突然停下来，我的复健师问我说怎么了，不舒服吗？我说没有，你让我哭一下。可当时我想到的是什么？不是我可以跑，而是我突然就是一个意念跟我讲说，你要求的我做到了，现在换你。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原来我曾经做过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
你跟上帝的约定，如果你脚好的话，你的生命就随便他了。
对，我就随便他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在教会就开始比较认真，我开始问人家说我该怎么读圣经，因为以前圣经是助眠剂嘛，就是睡不着的时候读两行就睡着。我开始问说我该怎么去读圣经，我该怎么样的去认识这位神。
后来你是怎么样更深的来经历到上帝的一个真实，然后以至于说你的人生是清醒过来啊，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状态？
我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办一个所谓的那是一般叫退休会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名词叫做经历神营会，然后当然我就随着教会去参加嘛。在当时会有所谓的叫做圣灵充满的祷告啊，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个很理性的人，坦白讲。可能在场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可能他会祷告啊，他会哭泣啊，或者他可能会觉得会去敬拜神这些行为。那当时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绝对是最反骨的那一位，我绝对不会像你们这样。我甚至很坏，我说我要让我的牧者 embarrass， 觉得尴尬，我是个硬汉。结果我想很深刻，当我的牧者还没有开始为我祷告，我自己的内心是觉得我突然有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能力临到我。我当然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 原来我是个这么糟糕的人。
哦，好特别哦。
对，我不是觉得说像有人说啊很温暖，没有，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原来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坏。然后但是我突然就想起了我母亲对我的爱，然后最后我也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些经文的内容，原来这位神是爱我的。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当下做了一个祷告，也没有讲什么华丽的辞藻，我就只是说我错了。我妈妈听了这句话，我妈当下也，她自己跟我说她也掉眼泪，因为她说这个小孩活了20几年从来没有说过我错了。那个是第一次我的改变。可是我要坦白说，很多人说哇那个这个很神奇，那你是不是就不一样？没有，可是我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在我身上。例如说我开始喜欢去读圣经，我开始喜欢去敬拜神。但是要坦白的说，外在的改变多过于内在。为什么？因为从那一次开始，有一些恩赐能力在我的身上，我特别容易看得懂圣经，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特别的知道我该说什么，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对教会来说，哇这个年轻人好像很具有不同的恩赐和能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很快的就爬到所谓的教会的核心服事群。你会说、啊、我爱不爱神？我可能爱吧，觉得神真的对我很好。但是我要坦白讲，对我当时来说，我依然是爱我自己多过于爱其他的一切。因为为什么会委身在教会？因为我可以在这边找到外面没有的成就感。
就是进入到核心同工群之后，又发现说哎，身边的人又开始的有一种被遵从的感觉，
我又再一次在闪闪发亮的领导地位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是因为你现在的生命又改变了，所以你再回头看，你发现说你那时候的状态其实不对。
是，
可是你在当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样醒过来，怎么样发现说哇原来那可能是一种自以为意或者说骄傲，就你怎么去发现这件事？
因为它其实是个很长的故事，那我就比较用快速的方法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这个方面能力彰显得很快，例如说我看圣经，我就特别的容易知道圣经在表达什么，或者说我在转述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也可以比一般的人更加让人家明白，让人家清楚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教会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被培训的。然后在加那个时候，我开始领受到所谓的呼召，然后经过多次的求证之后，我当时的牧者认为这个呼召应该是真实，所以他们认为你需要受一些训练，
为将来可能做一个全职服事，比如说传道人这个服事来做一个预备。
是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被准备要送去美国念短期的进修神学院，因为教会也没有太多经费，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经费可以支持长期的这样的学习。对，那时候我就准备要去念神学院，然后也就去了。然后在那边我原本的有一些的恩赐就更加的活跃，然后当然就被人家称为是哇天才啊神童啊。后来我结束学习之后我就回台湾，然后回台湾之后进到教会，就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实习的传道人，在做 intern 的工作。然后就到一些其他的教会去服事的时候，我说哇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天才基督徒回来。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太棒了，我真的是太美了，我真的是太优秀了。当然真的时候一定不会这样讲，可是其实心里就是这样觉得，就觉得啊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满足了。虽然我看起来很有能力很有恩赐，我的生命完全是停留在一个甚至是初信的生命，我要这样讲，就是我没有任何基督徒的生命的呈现，我就是一个骄傲的小屁孩，每天在教会耀武扬威，这样骄傲的个性其实一定会对人造成伤害。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对教会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不是在我服事上出什么问题，就是我的个性比较多是跟领袖的关系上。那时候我的上班的时间是9点到4点，最好是8点50就到嘛，因为早点到准备。不瞒你讲，我那时候大概是11点到3点钟离开。对，
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我睡过头了，可是我的服事又很有果效。
嗯，
我传福音感觉很多人愿意信主，所以教会好像也不能不知道怎么拿我怎么办。那时候跟领袖的一个张力到一个极度紧张的状态，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怎么敢讲这种话，我就说我不干了，我要辞职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正在卖凉面，我就心里有个想法，我决定了我要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我要回去接手凉面店，把凉面打造成连锁品牌王国。
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把上帝的呼召抛诸脑后这样？
没有，因为我打造完品牌王国之后，我要再放掉这一切，再很帅气的去服侍。
你真的是 在用心规划自己的人生哦，在那边筹算这样子。
对，對，
但真的蛮中二的耶，我要直接讲。
我甚至还脑当中幻想说，嗯，到时候就很多很多电视台访问我，我就要做见证。
真的太妙了。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但我爸妈很，我爸爸很开心的、啊，他觉得哎，就终于有人来接家业了，太好了，儿子你想通了。就他不反对我服侍，但他认为他不一直认为说我应该有些社会历练再去服侍。
嗯，
我就进来了，那我当然就大展身手嘛，找一些组内的朋友来帮我们做品牌规划，然后就砸了很多的钱，砸完钱之后觉得要开分店，一家店怎么够看？可是其实那是我们家没有什么太多的钱，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所谓的借来的，然后我就用我爸妈借来的钱去开分店，然后我觉得神的管教就领到了，我开始走我妈妈以前在生意很差的那个经历，然后我想说啊，我跟我妈妈不一样，因为我懂得很多祷告的秘诀，所以我就每一天在开店前我就为店里祷告，可是那个生意是每况愈下，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百货商场，我们有所谓的每个月固定要的抽成，所以其实抽了三个月之后，我突然发觉我们已经见底了，但是生意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我那时候就很有点生气，我说我不可以这样放手，为什么？因为这就不帅了，就没有办法帅气的成为见证。我自己到一个信仰极端的地步，是我每一天祷告的时候，我会打自己巴掌，跟神说：“主啊，你看我悔改了，你可以赐福给我，你可以让我生意好了。”到后来已经没有办法再烧了，根本没东西让你烧了，就变成是只能很惨淡的赔钱。因为破坏合约嘛，我们破坏了 contract， 赔钱，然后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所以我就有的好一段时间我都不去教会。可是很讽刺的是，我当时在教会其实还有一些服事，而且是很重要的话语的服事。我就只有话语的服事我才出现，其他事情我都不去教会。又是我荡到另外一个生命的低谷。其实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二十几岁就问我说，他们叫我英文名是 Paul， 他说 Paul， 你怎么确定护照的？我说其实很有趣的是，其实是在我最这种都不去教会的时刻，可是我心里其实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该回应这个呼召，但就觉得我不帅啊，不够，好像跟很多人的见证不一样啊，这样不行啊，这样就不有名了嘛。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很喜欢看一些所谓改革中牧者的内容，从那一些牧者中又连到其他改革中牧者的一些书籍，我就去看他们的 YouTube， 去看他们的书。哎，有位牧师其实蛮有名的，叫 Timothy Keller， 提摩太凯勒，我就开始大量去，因为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对我很大的帮助，就看他内容。大概这样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慢慢的去思想，我到底有没有真的认识福音？我真的认识这位神吗？还是其实他不过就是我的一个神灯经理，来满足我的需要？可是其实我坦白说，这个过程不是马上一触可及的，我就大概去看去想，然后呀没事情做嘛，就是待在原本的凉面店里面去帮忙卖凉面。印象很深刻，在有一天，我记得我在骑摩托车，然后我在听一首歌曲，然后那首歌曲它讲的是一个英文歌，它讲的叫做是一个人的沉默和黑暗，然后我突然就一段经文冲进我的脑海里，是在马太福音的后面，那段经文就是那时遍地都黑暗，然后我就突然把车停在旁边，因为我突然觉得我没办法做我任何事情，遍地都黑暗。然后耶稣就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当下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路人一定觉得我是神经病，因为一个人在骑着摩托车停在马路旁边爆哭，就是那种我那个画面我没办法消失。想起保罗在加拉太书一段经文，仿佛基督活现在你们眼前。就是我的脑袋中一直不断地跟我对话的是，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子？他为什么必须要这样？为什么会黑暗？原来这个是我该承受的。我突然觉得那个原来是我应该挂在上面的人是我，而不是这位基督。应该是我在上面，但是他却愿意为我走上那条路。我当时就跟神说：“主，我错了。如果你愿意接纳我，那我悔改在你的面前。”可是当我这样问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画面就更加的清楚，原来神在回答我说他已经接纳我，但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爱子为我承担了这一切。 我蛮肯定的一点是，当下我重生，突然觉得我有基督就够了。呀、我不知道那个过程持续多久，我其实我也没有看表，但应该蛮久，因为旁边有些路人，他可能想要会关心我说你还好吗？但是我没办法自己。如果问说我什么时候重生，我认为那一刻才是我真正重生的时候。基督仿佛十字架活现在我眼前。当我重生之后，我不再去想所谓的怎么样回应呼召这个事情，我想的是我想要更多的经历福音这件事情，以及我想的是我想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福音。我不会再去想说我要怎么样达到呼召这个事情，而是我想说我要如何拥有更多的基督，我要如何向别人传福音。后来我就去参加了一个职堂的培训课程，它不是神学课程，是一个教会办的课程。然后我在里面认识了一些很不错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跟我聊跟我谈。然后后来我其实还没有马上的去回应这件事情，我那时候还是有些就是所谓的老我跟圣灵的肉体跟圣灵的征战，我还是跑去了去应征一些基督教的工作的职位，结果没有做多久就被他 fire。然后 fire 的点其实也蛮特别的，那我相信那是神的工作。然后被 fire 的时候我又很低潮，我觉得好、天哪，我是不是没有呼召，为什么我会被搞到这种地步，就是又被人家 fire。 然后后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两位很好的弟兄就跟我说，哦 Paul 你为什么一直想要走捷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为什么就不去好好念一个神学院，好好的装备一下。那我想说好啊，我就去念吧，反正我人生都到这个地步又被人家 fire 了。我那时候就看，诶，一些比较台湾比较主流的神学华神啊，一些神学，诶，不，报名截止啊，没了。突然就看到他说，诶，不对啊，你还没有查改革中神学院。我就查他的报名时间还没有截止，后来我就去，我就进到了改革中神学院里面。但是我觉得那一个从基督教机构被 fire 的过程，是神最后的一次把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偶像，就是别人的称赞，别人的赞美，我自己的那个想要站的那个领导地位把它拿掉了。然后我就进到神学院，就开始一路在神的恩典中学习到现在。
我觉得那个走过来改变的一个过程，好像走过了一个流泪谷。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很不舒服的，因为那是一个修剪的过程。可是当我们真的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才真正发现说，那个最宝贵的跟最有价值的，真的能够带给你生命满足的，原来就是耶稣基督。
是，
原来就是这么单纯的。如果现在要用一个可能很简单的一句话，你来形容你自己的生命，你会怎么形容啊？
我可能会这样讲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从前的生命是在我拥有了什么，那些东西是我的满足。但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我的满足是基督拥有了我，而我也拥有了他。我一直很喜欢一段经文，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段经文，是我将万事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为我的至宝。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在寻找一个满足，一个接纳，一个认同，一个光环。但对我现在来说，别人怎么看我，当然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别人骂我还是会难过，可是我觉得那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知道基督怎么看我，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这全世界最美丽的宝藏，这个是最重要。
回想到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其实会很想要讨好别人嘛，希望在人际关系上面别人可以喜欢你。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真的来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与他来恢复那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上帝也要恢复我们的那个自我价值，看见那个生命的宝贵，不再去讨好，也不再去卑微，但是也不会自以为意的很骄傲，而是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
是是是。
节目的最后啊，如果请显荣用一节你自己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会用什么经文？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会选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的经文，让我来念给大家听。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认为福音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像您刚刚提到， 我认为看自己合乎中道的就是我明白我是个罪人，但我同时也明白我是神的儿子。我认为这两个身份同时存在在我的生命当中，使我在基督里得到那真正的满足。
感谢神，感谢主。聆听今天这集节目的朋友，我不晓得你在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感受。我们今天这集的整个见证呢，我想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生命的满足。究竟什么是你的满足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这件事。那么当然今天也要特别感谢贤荣，你也这个授权给我们了见证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听了觉得很受到帮助跟鼓励，如果你有需要实体的 CD 可以跟我们联络来索取。那我们又一个课程叫做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真的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透过圣经的真理更多的来认识和了解，对我们的人生要进到一个好像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就发现哦，人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那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是参加这个课程，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都有播出，那如果你的手机有使用各大平台的 Podcast， 你也可以在这些 Podcast 上面来搜寻云彩飞扬。那么收听之后呢，也欢迎你可以推荐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哦，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爱，一起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喜乐和盼望。今天谢谢贤荣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牺牲的爱。